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高赞，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轩。现在呢，其实现代人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状态哦，也很知道说啊，要预防失智啊，要抑制健脑啊，所以很多的长辈呢，可能都会很积极的去运动，去上课，学习新的东西，或甚至是调整饮食状态嘛。但是呢，大家知道吗？其实现在呢，用玩的也可以玩出健康。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游戏力社会企业，同时呢，他也是在高雄参旅大学休闲暨游憩管理系的老师黄子明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说，诶，乐龄族玩桌游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跟帮助呢？先来欢迎黄老师。 Hello， 你好。
好，玉轩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对，今天邀请到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说桌游哦，到底怎么样能够帮助乐龄族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长辈哦，平常接触比较少，或许听到桌游有点不飒飒，可以先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说桌游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哦，没问题啊。桌上游戏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透过桌面上大家人际动的游戏，那以前传统的像大富翁，或者是大家可能会提到像有一些是四色牌啊、麻将啊，那我来做个区隔齁，就是说原则上比较传统博弈类的东西可能麻将、四色牌、十二生肖牌那一些扑克牌，我们都把它称为叫比较博弈类的传统桌游。那现代桌游会比较像欧式的桌游，比如说可以比较偏向大富翁这一类型，会透过一些游戏机制，那大家可能会训练到比如说你的一些肢体反应，或者是你的这种决策的能力，所以慢慢的从国外到国内，在这十年来已经从儿童成人一直到乐龄族群，其实玩桌游已经变成一个健脑益智的全民运动了。
那因为老师本身就是算是蛮长期在投入到这个乐龄族，尤其在桌游开发的这个部分，当初怎么会开始投入这一块啊？
这是一个我自己生命故事的一个契机啊。因为传统早期我们在做教学教育活动的时候，我自己在高师大毕业之后，大概我从事社会教育一段时间。那因着我们学校当初有要办理一个比赛齁，那我们在找比赛创意的题目，那当时我的外公91岁每天健康啊，他也就是想到公园里面去走一走，然后种种一些水果花草蔬菜之类的。那突然间他就走失了，走失了后来 有找回来，找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暂时啊迷路了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思考一件事哈，就是不管是失智，或者是我们讲认知障碍，或者是陪伴长辈这件事情，有没有更好、更适切的方法？所以当时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实验啊，我们透过粉彩啊、积木绘画等等很多的才艺，后来发现，高龄者或者是乐龄的长辈们的这一种动机，可能会在于多照顾孙子，或者是跟左右邻居朋友之间的互动。那所以开始我们就开始去推广桌上游戏啊，只要有桌有没有不陪朋友这种概念，所以就开始全台湾环岛去推公益的一个桌游活动，大概从这样迈出了我们的第一步。
嗯，陪伴孙子开始哦。
对，
哦，
因为早期来说，我们照顾孙子，我们在社区观察阿公阿妈照顾孙子，大概就是我看着你最好不要动，
嗯，
然后等时间到了，爸爸妈妈来接小孩的时候，他觉得哇，他终于可以放松了，所以大概那个时候小朋友的电还够，但长辈的电已经不够了，所以他必须要去休息。但我们在想说，如果他不管是临时照顾孩子的这种一两小时，或者是假日周末大家相处陪伴。绝对不是全家人守着一台电视嘛。如果有个游戏当成媒介或桥梁，大家可以在那个玩的过程当中彼此慢慢了解，诶，原来那个我的阿公阿嬷玩游戏是这个样子，那充满了笑声的过程，我觉得对整个家庭的价值的塑造跟比如说两三代之间的这种互动跟温暖度一定会更好。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这种观察，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推展，那有没有可以玩的桌游，或者是两代三代之间可以一起共融式的桌游活动。
哦，所以就让这个阿公阿嬷透过桌游，然后也可以算是更有品质的陪伴孙子吗？
对，而且他会有很多记忆点啊，他们会开始去跟自己的儿子女儿，或是那个女婿媳妇开始去聊说，哎，你小朋友今天玩游戏的时候多好玩多好笑啊，或者小朋友跟他讲阿公阿嬷怎么了。所以在那个过程才是我们真正常在讲一件事情哦，我们每天都在，我们每天都在我们每天都在相处，但我们有没有彼此陪伴？
哦，对，
陪伴，其实要真心的倾听，跟人真的要在旁边。换句话说，有没有记忆点？有没有真情流露、自然的互动？这件事情既成为彼此一个很好的桥梁。那我们觉得这样的，这种不管是小朋友在长大的过程的生命记忆，或者是长辈他在这种所谓的退休之后，对他们生命的这一种故事的建构，对家庭的价值，都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回想也是，好像以前小时候，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是给阿公阿嬷带，然后那个印象就真的就是看着我而已，就是跟着他们一起看电视啊等等，但实际上面的互动真的没有到非常的多吼，到这什么玩桌游或什么的。可是因为这个是陪伴的部分嘛，但实际上很多人可能玩桌游会觉得好像可以帮助大脑等等的，是也有这样的帮助吗？
对，其实我自己在博士的研究的时候看了很多国外的文献吼，从大概台湾大概从2016年开始就开始在倡导说，一周一桌游，失智远离我。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过年过节大家也不需要打麻将或看电视，大家其实可以来一场，真实的人际互动。因为尤其现在是3G的世代，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长辈，其实都滑自己想要看的东西。
对，
对，其实这样的娱乐反而亲子跟家庭的关系比较淡薄跟疏离。那国外的文献其实他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大脑还有很多很深不可测的部分，可是慢慢的透过玩游戏的过程，还有一些游戏机制跟你必须要去操作的动作，那可能可以会做到我们在临床医学上讲的，比如说认知刺激、认知训练到认知复健。透过游戏这件事情，事实上在比如说临床专业的医师人员，包含职能治疗师，或者是可能是那个物理治疗师等等，或神经内科医师，他们都尝试已经在用桌上游戏来做这件事情。那然而台湾其实根据卫福部的资料，我们有将近70%，也就是 68.1% 的高龄者都是健康亚健康的。换句话说，事实上只要我们存够脑本， 啊、也就是说我的各位像我们规律的生理运动这件事情，如果把它变成规律的大脑运动，那我们对这个失智的抵抗力来讲可能就会好一点点。
嗯、
所以为什么要叫做一周一桌游，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固定让大脑可以做一些刺激学习新的事物，那游戏其实是最容易的。
哦、
那透过这样的训练、嗯、其实在国外很多文献，台湾也慢慢开始做一些短期的研究调查，其实对我们讲高龄者或乐龄族群的这种认知能力的提升其实都是有帮助。那即便是到了失智症轻度的患者，或者是我们讲轻度的认知障碍的大哥大姐们，都有比较显著这种帮助。所以只要各位现在马上去做这件事情，事实上你开始玩桌游的时候你就开始大脑健康起来。
哦，哎，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现在因为刚才老师有说到手机非常的发达嘛，那很多家庭聚会当中，可能大家都是各看各的手机，那手机很方便啊，当中有很多的这个 app 可以来下载。有些人会不会有疑问，就是说啊，我如果去下载那个手机里面一些看起来好像很益智健脑的游戏，这样有帮助吗？就例如说什么数独啊，还有什么有的没的这一些，跟桌游来比较的话，有什么差异？
哦，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可以是博士班口试委员问的问题。
哦、是吗？
哎，是是是。坦白说，的确，只要我们人开始学习新的事物，不管载具的模式，也就不管你透过数位的模式，或者是实体游戏的模式，它对大脑都有一定的刺激。
嗯。
可是为什么我个人哈，我们一直主张都是透过比较是实体非数位性的游戏，不是我们反 AI。
嗯，
原因是因为其实玩游戏最重要的一个利基点是希望促进人际互动跟减少孤独感。
嗯，
所以如果我跟的是真人在玩，那人就坐在我对面，那一种不管是跟同年龄的这一种左右邻居，或者是我们在社区关怀据点上课的朋友，或者是在大家有个比如说乐龄俱乐部之类的，那同时是学习到或者是增加到的那种心理跟社会参与的那一种健康度会更高。
嗯，
那数位工具会有可能两个问题，第一个乐龄族群的大哥大姐们可能对数位工具的熟悉度与否啊，比如说我下载了之后是不是要更新啊，然后时不时跳出来广告，然后会不会我的手机的网速跟不上。
嗯，
那接下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高龄者或是我们讲乐龄族群大哥，其实每个人面临到55岁之后的年龄，甚至有人更早，我们的身体在衰退，包含视力也会被影响。
嗯，
那手机的强光也好，或者是声光音效也好，会不会间接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或者是影响？那当然也是我们俗称的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所谓的副作用。那这件事情大家就要去思考适合。那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当然比如说可能在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有一些长辈他是属于特殊衰弱族群，比如说是在护理之家，或者是他必须要被个别化的照顾，那当然可能会透过这些数位的功能。但是如果可以，尤其我们鼓励各位听众，如果有非常健康青春洋溢活泼的大哥大姐们，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的迈出你的步伐去认识新的朋友，因为交朋友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我们走入家庭退休之后就慢慢这件事情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你认识新的朋友，阅读他的人生，然后开始交流生命经验，其实也是桌上游戏所带出来的一个我们更好的效益跟实际上的一个帮助。
嗯，可是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手机游戏的部分啊，我记得好像桌游为什么会蛮鼓励大家实体的来玩桌游，好像跟切手部的运动啊活动度是不是也会有正向的影响
啊？当然如果你是数位桌游的话，其实大部分你可能会操作到体动作就手指头，
嗯，
大概是这样，跟所谓的手眼协调部分。但因为桌上游戏的类型很多元，它可能到现在被定义出来到底有多少种，但有一些实体桌游的部分哈，比如说我们讲有立体物件的，包含像比如说传统大家都知道像叠叠乐那一种木头啊，或者是塑胶物件，或者像有些桌上游戏它可以开发成动物的模型，或者是其他各种不一样的有机造型的东西。事实上那个真实握到的感觉，那不管是触感上或者是在训练上，当然效果不一样。那现在更甚有些做的是做超大型的桌游，
嗯，
等于把它变成大地游戏在玩。那事实上那个对比如说我们每一天的这一种生理的运动跟 跟比如说啊、伸展或者是跟律动都可以把它融合进来，变成桌上游戏的其中一款。所以这个是在对位桌游上可能目前大概还没有办法拿到的一个取代性的部分啊。
所以实体的桌游包含像是实际跟人的互动啊等等的都有它不可取代的地方。关于桌游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广告回来再持续来请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龙鳞一步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龙鳞一步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游戏力社会企业的黄子明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乐龄族玩桌游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前面说到嘛，其实桌游的形态有非常多种，像刚才老师说的，好像很难就是定义说哪一种顶算是桌游。那如果是针对像乐龄族想要在生活当中来玩的话，不论是跟家人或说跟朋友，有什么样挑选或是什么样的种类会比较适合吗？
就是我们回想一下小时候，就爸爸妈妈带我们去买那个玩具啊，或带我们去买游戏的时候，大概他都会带我们自己去挑，所以其实如果可以陪长辈逛桌游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也就当他去桌游店看到，他才发现原来游戏有那么多世界，而且那么多人在玩游戏。
嗯，
第二件事情，其实我个人会建议的，如果大家对桌上游戏比较没有经验，或者大家想尝试我要迈出我的第一步第一里路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可以从刚才提到有具体物件的桌游开始，比如说平衡类的游戏，我摆上去不要掉下来，或者是我确保我的可以在这个结构之上不要垮掉。
嗯，
那这样的游戏的好处就是，第一个它简单好操作，第二个它并没有比如说时间限制。那唯一它的会有一个小小要提醒，就是说举例比如像叠乐好了，那它垮下来的时候，长辈会不会觉得哎呦被吓一跳？
嗯，
有些有时候头掉下来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大。那因着我们讲家里的长辈不同年龄族群，事实上玩过几次之后，大概慢慢大家就会慢慢的越往比如说思考类的桌游，或是反应类派对类的桌游。那派对类的桌游另外一种比较受欢迎，就是我们俗称像心脏病类的游戏。然而速度这一件事情对高龄者来讲也是一个应该说也是一个我把它称为叫天敌，也就是说有的长辈就快不了。你要他快，然后他不快他就会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就是真有桌游，你如果觉得真的不错，然后回来之后大家要去思考调整到什么样的玩法，可以让坐在一起玩的人都可以共同有一个公平的规则，所以尝试微调他的规则，大家都可以参与这件事情，才会每个人都觉得有成就感。
嗯，
那第二件事情，其实台湾也慢慢开始出专门为了乐龄或者是高龄设计的桌上游戏，好，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些比如说有生活素材类的东西，像跟节庆生活有关的，
嗯，
或者是跟这个什么台湾小吃啦，或者是有一些我们食材类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跟这个地方的文化，或者是跟那个怀旧相关的主题，这些桌上游戏让长辈看了就觉得诶，那我想要了解看看，他就有更多时间可以去跟比如说一起玩的家人们去讨论说诶，那我们怎么玩，大家都可以有相同的公平机制。那当然一样的啦，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在陪伴自己的长辈玩游戏的时候，一样我都常说嘿，我们要回想一下小时候哦，有时候大人带小朋友玩游戏，我们会偷偷故意放个水，那如果我们跟长辈玩的时候也要在无痕的情况底下，我们讲无痕就是不要太过于明显，可是又让他觉得有成就感的情况底下，让他觉得说原来他也可以跟年轻人一起玩，那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年龄就是18岁，就不是他生理上的年龄。那我觉得这样的调整跟观察跟主题的适合，一定会让各位找到一个很好的桌上游戏，成为家庭很重要的一个活动记忆。
嗯，其实就是从自己最有兴趣的那个游戏来下手做开始，然后我觉得那个规则上面也不用抓得这么的严格啦，就是大家开心就好。另外，因为老师长期都有投入到那个现场吧，就是带领一起玩桌游的现场。可是我相信很多长辈可能平常比较少接触，然后或者是说对于桌游的那游戏规则啊，有的没的，好像没有那么的熟悉，会不会很常遇到这个长辈会有点排斥，或者是说啊，我都归回啊，我还要玩什么桌游，会很常遇到这种状况吗？
是，的确啊，就随着我们长大之后，我常开玩笑讲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都在帮长辈设计辅具，
对，
没有在帮长辈设计游戏。
哦，
那
真的
简单来说，最需要被关怀的那个长照族群我们常看到，可是健康卡健康的好像我们就必须要自食其力。
对，
那的确我们出了社会之后学会的休闲模式或者是游戏模式，大概就是 国内旅游啊，户外活动，然后或者是到国外旅游。可事实上，休闲是每天必须要的。休闲最终目的就是让生活品质变得更好。
嗯嗯。
所以我们在玩桌上游戏这件事情，其实第一个我们会是大哥大姐们他们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第一，你帮助自己叫做利己。你玩游戏可以让自己健康促进，可以让大脑抑制。可是让大脑健康让大脑做健康促进的活动这件事情，不代表游戏的活动又非常困难。
嗯，
换句话说，其实要对接的就是如何让两个不同的这种人或世代，他可以在共同一个游戏底下，或者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讨论好一个游戏的模式，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基础，也是第一步。所以我们经常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照着说明书走，因为说明书告诉你的是它的标准经典玩法，它固然有它的市场，可是我们在做那个人际活动的时候，事实上没有一定限制你要怎么去玩这个游戏。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好了，
嗯，
光一个扑克牌，它有好几十种玩法，
对，
那为什么一个桌游只有一种玩法？那我们不是刻意要破坏原来桌游设计的原理原则，而是我们的目的跟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只要你走出家门，你就会玩桌游，或只要你愿意坐在家里面找朋友来，你就会玩桌游。所以事实上桌游的这种样态跟类型，我认为有很多桌上游戏，不管是借重儿童桌游，或是借重它的主要的这种主题跟素材，透过大家的这种创意，一定可以发展出来很多可以跟长辈的这种游戏的机制跟模式。
嗯，可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桌游啊，其实基本上大家可能都会印象中就是啊，桌游要很多人一起玩嘛，那其实也是一种社交的键盘。可是我知道现在很多的长辈啊，就是真的可能本身就是朋友不多，然后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这个时候也可以有适合的桌可以玩吗？
桌游其实事实上没有限制人数这个问题啦。其实所谓的人数是每一款桌游设计师当然会有自己喜欢或者是他当初设定的人数上的一个要求。
对。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即便是这样，全世界来看，从一本到十个人的桌游都有，
嗯，
那甚至还有全世界一起共同创作的桌游，有点像写小说这样。
哦，
那所以简单来说，如果可以，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可以的话，我们第一个玩桌游其实要消灭的就叫做孤独感，或者是拓展人际关系。所以尽可能我都会建议说，不要一个人的桌游。
哦，
那除非比如说长辈特别衰弱，或是真的家里很远，或是夜深人静，或是很早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当然一个桌游的确还是有的。那两个人、三个人，乃至于到标准大概四到六个人的桌游，其实市面上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怎么样的一个桌游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达到训练，我觉得是分时段就是如果你今天早上刚刚起床，如果家刚好有比如说先生或跟太太，或是个有同住的家人，或是刚小朋友放假在家里面，不同的人数其实就可以用不同的桌游的方式去做交流，或者去做人际互动。
嗯嗯嗯、
那游戏规则难不难这件事情，其实是从我们桌游，我们在挑选桌游的时候就可以去评估这个桌游是不是我可以去理解的。那现在桌游店大概店员都很亲切，来都会跟大家解说，而且现在桌游大概有一部分桌游店是可以用租赁的，就是用租、租 DVD 啊，以前租 DVD 或租漫画书啊，租小说之类的。
嗯、
那它的单价也不是很昂贵。
嗯，
那如果你喜欢，你再去做采购，变成家庭必备的欢乐工具。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桌游这件事情，其实线上有很多，就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一种介绍。
嗯，
那当我们要去陪伴自己的长辈，或者是长辈们他到了社区去的时候，他要玩这个桌游的时候，他都不用很担心的原因，是因为当我要去社区带领一群互相不认识的长辈，
嗯，
就像大家都是新生入学，然后大家都来社区学这一门桌游课程的时候，其实活动的老师们大概也都知道怎么样去调整桌上游戏，可以让桌游经验不同、生理心理年龄不同的长辈们可以坐在一起玩，而且玩得很快乐。那家里面的长辈，其实事实上大家可以先上网去找一下 很多开箱影片或者是功课，可以去做一些功课，然后可以挑到你觉得最适合的模式，再回来做规格上的一些调整之后再去租赁回来或采购回来跟家里的长辈做互动。
嗯，
我相信不会踩雷，而且会有你意想不到的非常好的效果。
对，刚才老师有说到那个租赁，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解方啦，因为我知道很多那个桌游其实不算太便宜，那另外其实有可能会有玩腻的问题，这时候大家或许也可以来去可以租赁的桌游店，或者是有些人或许是家里面带回去给家里面的长辈或小孩玩嘛。那如果我本身就是长辈，我想要来玩这个桌游，然后我身边好像家人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意愿啊，那我在社区我可以去哪一些地方，目前是我自己去我也可以参与的吗？
OK， 现在我觉得台湾的这一种对高龄关怀的，或者是我们讲健康促进的场域非常的多元，
嗯，
那也非常的蓬勃。那我所服务过的场域，比如说社区关怀据点，很多都会用有桌游的部分。那我们目前来讲，长照 2.0 到 3.0 是希望每一个里最少有一个社区关怀据点，所以大家如果不嫌弃的话，应该社区关怀据点会开这样的课程，而且都是免费的齁。
嗯，
第二个可能是在比如说像有些乐龄学习中心，乐龄大学也会有这一种所谓的桌游的益智课程，那各个社教馆或者是长青中心，乃至于到现在有很多图书馆都会不定期的有这个所谓的这种桌上游戏的活动。
嗯，
包括我所知道的有一些县市政府甚至都把桌游当成藏书的一部分，也就是他现在图书馆里面不是只有有声书或者是一般的书籍，还会有桌游可以去做租借回家。
嗯，
所以简单来说，在政府大力推动这一种我们讲健康资源情况底下，那透过这些公共资源系统里面，其实大家都可以找到很多这一种既是免费哦，然后又可以享受到有品质的这一种桌上游戏的资源。
嗯，其实现在资源真的算是很多，然后我知道老师其实之前也有来就是到各地来举办一些桌游的活动，或甚至是环岛这部分，然后有接触到很多的长辈，有观察到说或者是说有印象深刻长辈在接触到桌游之后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或者是说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同时也算是鼓励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接触这部分的。
对，其实我常用一句话在说明我在环岛服务过程当中齁的一个心路历程。我常说生命交汇，交汇生命。就我跟这些长辈的生命的交汇，他们教会了我很多有关生命的故事啊。那其中几个，比如说第一个，长辈其实我们经过社会化之后，其实很多的时候很难从我们的外在表情或者是我们的肢体动作去理解到我们对这个事物的喜爱跟关心程度。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被训练到好像你几乎自己忘记应该可以开怀大笑这件事情齁。所以原则上放下这种社会的这种偶像的包袱或者是角色的包袱这件事情在桌游的领域看得非常多。我举两个故事啊，一个是我服务最高龄的，应该是一个107岁的阿嬷。
那
事实上我们也不认为他是最高龄的，可是他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接触，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游戏，所以他会去嫌旁边80几岁、90几岁的阿嬷说：“哦，你怎么这么慢呢、啊？你可以再快一点。”我们就吓一跳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指着一个80、90岁的长辈？因为他是长辈的长辈哈。
”
所以我们很难说哇，原来这个阿嬷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原来可以把那种资深的玩家或资深的辈分，然后又可以非常的健康，然后告诉大家似乎他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代言人齁。
嗯。
那另外一个，其实我曾经到医院里面的失智中心去啦，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要服务的大哥大姐其实都有失智症齁、
嗯。
那有一个大哥就玩着玩着就一直唱英文歌，我们是觉得不以为意，因为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长辈会有这种非常开心的表现。
嗯、
可是后来他家人那个对谈才得知说啊，不好意思啊，我先生一直在唱干扰老师上课。我说没有没有没有，玩桌游就是要这样。
嗯，
玩桌游跟一般静态上课不一样。他才告诉我说，其实他先生以前很会运动，然后运动非常好，而且才华很洋溢。就在80几岁的时候，突然就失智症。失智症之后，他本来会唱很多的英文歌啊、
嗯，
然后到最后只记得 的一首最深刻的歌啊，这首歌听说是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他唱给他听的歌。
哦，天哪，嗯。
对，对我们来讲，他很开心的时候，他心里脑袋里面可能跑出来就是这个他最开心的高光时刻的一个旋律。所以，说实话，我觉得那一个活动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是，我觉得很多家属在开心过程都是含着眼泪在看着自己的家人。所以，不管各位现在身边的家人是健康或者是需要被照顾的，我认为只要我们开始接触游戏这件事情，他的这一种。正向的影响力，我们不敢说它有多大的这一种、医学上的功效，可是对生命的这种尊重，对陪伴的这种温暖，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慢慢感受到游戏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帮助。那我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那希望这两个故事老实讲，我觉得如果要我讲全部的故事，大家可以出好几册的书啦。那希望这两个故事可以让大家有一些获得这样。
对，我觉得听完这两个故事，大家如果开始接触桌游，或许也可以写自己的故事这样子。不过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广告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忧欢派对所演唱的，叫做《告别十七，微笑十八》。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策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邀请到的是游戏力社会企业的黄子明老师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桌游到底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对于乐龄族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另外其实我知道我自己会觉得桌游就是给喜欢静态活动的人的一种娱乐的方式吧，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好像在现代啊，很多人都提倡说退休之后我就要到处旅游，我要去哪里看世界，我要出国玩，我要国旅，我要去什么活动，这样很多的户外的行程。可是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喜欢往外跑，可是好像现在在台湾来说，在室内喜欢静态活动的人好像就少了很多娱乐的方式，就像老师刚才所说的，好像怎么都没有这种很帮助大家娱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对于喜欢静态活动的人来说，桌游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选项，可以给大家来做参考。
因为像我们在讲休闲生活，其实粗略的就有分成动态跟静态两个大类型的活动了。
对，
那静态的室内活动，其实不管像阅读，或者是电影欣赏、音乐赏析，这些部分其实都是我们俗称的静态活动啊。不过桌上游戏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早期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都会看着我们自己的长辈怎么去规划我们自己的退休的休闲生活，或者是我们讲高龄的休闲生活。可是在此之前没有桌游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原来桌游也是一个好的工具。所以在现代我们为什么提倡比如说代间，也就是祖孙或者是亲民共创，原因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要去增加这个世代乃至于到以后世代，包含我们自己，在于不管是室内静态的这一种休闲活动的样态。那因为桌上游戏的主题很多哦，就像有的玩桌游的时候，你可能要起来做一些肢体伸展运动，你可能要起来小跑步，你可能要做表情的表演，你可能要做一些装扮装饰品。所以对桌游如果接触够久的长辈，就会慢慢发现其实玩桌游这件事情，它可能可以启发你某种隐藏已久的天分。比如说有人透过桌游要去做演戏，或者是要去做表情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哇，你没有去参加那个八点档，这样有点可惜，可能会是金钟奖金马奖主角。那有人特别会说故事，就会发现哇，你没有去主持广播，你没有去教书，这样有点可惜。那慢慢的大家就会去从游戏当中发现自己原来隐藏久的这一种这种我们讲可能被耽误的很久的这一种某种天分。
对，
那这个也是我们鼓励乃至我现在在那个高雄参与大学修漆系教书的时候，常常告诉我的学生，从陪伴你的家人开始，然后变成你未来的事业发展，到未来你的职业的创业的导向，其实休闲这件事情它的样态或者它的这个健康影响度，可以带给我们国民的生活品质可以越来越好，这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
对，就是也算是一种潜能的开发哦，认识不同面向的自己。可是另外啊，很多的长辈好像有时候会不会玩出兴趣来啊？
有一些长辈会找到自己命定中的桌游哈，所以命定中的桌游就是某一些桌游，它可能它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比如说。以我们讲适当来讲，比如像拉密桌游，它被形容叫做说以色列的麻将，可是我比较习惯把它称为叫以色列的象棋啦齁，因为事实上它在玩的时候就不像麻将那么博弈，可是它也是透过数字的排列。那这件事情它就会有几个长辈就觉得说，我每一天在透过数字的排列不是很复杂的情况之下，他们每天就会揪一团，然后几点大家去哪里，我们就拿这个拉密出来玩，大概会有这样的红号。那有的长辈可能就会想要去挑战比如说有些桌上游戏，像我们有个桌上游戏叫无动头，就是他专门在挑战一些健康促进啊、手眼协调的关卡。他今天就想说，那我们来比赛一下谁过比较多的这一种关卡。那这个过程慢慢会养成有点像社团的这一种铁粉他开始会去希望说找到一些同好，一起在同一款桌游当中不断的切磋，然后产生不同的乐趣。那随着这样铁粉出现以后，就会慢慢扩大到大家就去跟不同的族群或不同的这一种不认识的人去做一些交流。所以每一个人因着自己的个性跟喜好，其实 对桌上游戏的这种忠诚度其实也会不一样，然后进而会固定的投入去做这种桌上游戏的活动，
玩出兴趣，其实也可以来担任这个带领大家一起玩的这个桌游的带领人，对不对？然后我知道你们好像也有在做这个培力是吗？
对，其实我们非常鼓励我们刚才讲就是乐龄以上的大哥大姐们来担任桌上游戏的带领员。好，那台湾其实高龄志工队非常的有名，而且我们的人数也非常多啊，每一年我几乎看不管是卫福部也好，或者是各个地方的这种志愿服务资源中心在做高龄志工的这种表扬。事实上我们也鼓励乐龄跟高龄的人，如果你可以游戏去服务其他需要的人，那这件事情第一个你会做到叫做自我健康促进，因为你要带桌游，你必须要会使用桌游，跟你跟这些服务的对象，你就要去玩桌游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其实我们认为每一个长辈的生命每一步都其实是这个社会所累积下来的智慧跟财产。换句话说，有些大哥大姐退休之后，他也想要继续有一个舞台，或者是说也想要证明自己对社会是有所贡献，乃至于有些大哥大姐抱着回馈的心情。那不管是哪一种模式，其实透过这种志愿服务，或者是未来他可能会被邀请或聘请到社区去担任桌游老师，我们培养这一些所谓的银发人才再运用的部分，事实上就是希望这些银发人才持续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力。那好处是这些乐龄族群的大哥大姐，如果是更高龄的人，那他更高龄的大哥大姐们，事实上他们的这一种时代背景跟语言流行化都是对接的。换句话说，他们不会找不到话题，他们也不会讲那个主题是我们讲平行宇宙，他完全都不到一起的。所以而且依照乐龄的岁以上，这个年纪的大哥大姐们大概都有照顾家人的经验，所以对待更高龄的人会更有同理，甚至于会抱持着一种把他视为自己的那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概念去做服务。那如果他们去服务的是相同年龄甚至是弱势的儿少，他们更有这一种富有这一种以前照顾小孩或者是长期以来他们是希望去帮助他们更弱势的力量。所以我们经常发现我们的老师后来会被社区去邀请当成这一种社区的专业师资啊，就是说他们慢慢就站上舞台，然后可能透过一些计划经费或者是地方的这一种经费，他们慢慢开始有一些收入，也帮他们开创了所谓的第三人生的一个新的职业跟新的这一种那个收入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意外的发现，当然一切都是从我们刚才讲从自我健康出去慢慢走到利他去做社会贡献跟服务回馈。那这件事情是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想要或者是我们行有余力，事实上银发人才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就是可能大家一开始只是玩玩好玩，然后玩一玩，玩出兴趣，我也成为这个带领大家一起玩桌游的带领员。那除此之外呢，也还有可能大家还可以在第三人生当中，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就是你也到社区当中来带领啊，或被邀请啊，其实都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来开创出不一样的生活面嘛。我觉得也是很鼓励大家，为什么会来跟大家分享说玩桌游这件事情哦。那最后呢，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在节目最后要怎么样来关注到说桌游的活动啊，或者是说你们这个游戏力这边有没有在做一些活动带领的部分，让大家可以关注到的呢？
我们现在不定期，应该是说因为我现在在学校任教，所以我们现在不定期还是有跟社会企业这边桌游研讨的社群做一些公益的培训。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关注一下我们粉专哦，我们都会公告一些公益的培训课程跟回馈社会的活动。那大家可以从玩桌游当成是一种试水温，然后到喜欢桌游，这个慢慢成为应该是说服务的志工或者是桌边协助的助教。那最后可能会有机会，大家可以站上舞台，成为一个用桌游去创造社会影响力，或者是感动自己生命故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言人。那我如果大家 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桌游椰奶，我相信我们可以不定期给大家一些资讯。
对，桌游椰奶大家可以透过脸书上面来搜寻粉丝专页这个部分。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黄子明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很多不管是桌游的好处啊，以及老师在第一线观察到桌游和影响长者和乐龄族的一些故事分享，谢谢老师咯。
谢谢玉轩，谢谢大家。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游戏力社会企业的前执行长黄子明黄老师，同时他也是在高雄参与大学任教的教授，长期投入到银发族在关注到桌游活动这一块，带领长者朋友们一起来玩桌游，不只是单纯的玩游戏而已，其实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可以学习的大脑的保健啊，或者是说肢体很细节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桌游培养跟保健。除此之外，其实跟家人的互动跟孙子孙女的互动呢也可以透过桌游来培养感情，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玩游戏都是小朋友在玩的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其实桌游是非常不挑年纪的。以前我国高中的阶段就大家都还蛮风靡要玩桌游，就同学周末的时候会可能三个人四个人会特别就去桌游店来玩，那桌游店它就是有很多款桌游游戏你可以挑选在店内来玩嘛，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场合跟聚会活动。那之前呢我曾经去采访的时候也有一些据点跟单位，我之前采访的是好像是浪人食堂，他们是在万华关注到无家者他们这一群族群，那其实他们也会有时候会办一些桌游的活动啦，让这些大哥大姐们虽然长时间都是在外流浪的状态，可是到了据点呢他们可以跟人有更多的互动，那就会透过桌游的方式来玩，因为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媒介让大家聚在一起，所以桌游呢真的就是联系感情最好的一个方式跟一个媒介。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来尝试看看。好啦，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时间早上的六点钟持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咯。最后呢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永远的朋友，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瑞顶级收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尽管制署提供。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